大家好，欢迎收听《违章女生拉链》，我是主持人美女作家李平遥。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我认识很久的朋友，也是大名鼎鼎的双刀流编剧林梦环大姿。
大家好，我是林梦环大姿。
现在大家都叫你大姿吗？
对，然后突然在路上有人叫说：“哎，梦环就谁？”
就立刻知道，
是叫说应该是一个很不熟的人，
应该是工作伙伴才会。
不会，所有工作伙伴反而都叫大姿的。然后这个梦环可能是突然在路上相认的高中同学之类的
才会叫这个名字。
对对对，
本名已经不太常用了。
真的真的。
对，我们刚刚会讲双刀流编剧，是因为就是大姿写了非常多的剧本，然后他的影视作品跟剧场作品都。就是我觉得产出量是非常惊人的，然后在影视方面大家可能有个非常熟悉的作品就是通灵少女。
哎，对对对对，通灵少女就我觉得很幸运啦，就是它是开启大家认识我一个很重要的作品。对，因为我之前的比较多做的是剧场的作品，然后在那几年刚好对影视创作很有兴趣，然后就在学长陈和瑜导演的邀请之下，然后加入了这个编剧团队，然后也透过这个作品，哎，就是大家因为对这个作品有一点认识，然后开始好奇说，哎，这个编剧他其实在剧场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创作，对，也是让我交了很多新朋友这样。
我会很好奇双刀流这部分，是因为我自己有在剧场，就是有一些工作经验嘛，然后会觉得说，就是影视对于编剧的处理方式跟剧场对待编剧方式是非常两极化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能够写影视作品的编剧，一定是经历过非常多的磨难，就是很可能他可能很需要被调整，或者是你可能到最后你看到成品才知道，哦，剧本不改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一开始进去当然不太熟悉的时候会有一些冲击啊，就是因为剧场的那个制作规模比较小，我们可能整个剧组就是几十个人，小一点剧组可能二三十个人，然后大一点剧组可能至多一百人，可是在那个影视里面常常就是人数非常的众多，你都根本不知道谁是谁这样子。对，所以就会比较没有那种剧场大家一起同时间完成一件事的那种感觉，因为你编剧又是最早开工最早收工的，对，就不认识大家这样子，就比较没有像剧场这种常常混在一起啊，大家感情很好这种感觉。然后但是久了之后我觉得其实也就习惯了，因为我觉得会想要做影视创作，做剧场创作，主要是因为我很喜欢想故事，我很喜欢说故事。那我觉得做影视创作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说故事的方式。对，所以就像是你画水彩画跟你画油画，你可能需要的技巧不同。那做影视跟做剧场也是一样嘛，那影视这边就多了一块，你有很多商业考量，你自己必须先帮业主想，然后业主也会不断的提醒你。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变成是它的某种特色啦，就是它你要从事这个创作的时候，你必须接受这个前提。其实做剧场对于很多做纯文字创作的人来讲，也会觉得说也太麻烦了吧，你们还要申请场地，然后还有很多要协调的事情。其实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就是如果说你喜欢说故事，然后你掌握了这个说故事的这个技巧，然后你找到了这个门路，其实对我来讲现在这个阶段感觉是不太会去特别区分说，哦，我现在今年我就做剧场感觉就比较没有发展，或者做影视啊我很发达，没有，我觉得好像反正就是一份创作的工作这样。
可是像是你说你很喜欢说故事，因为在我印象之中大只出道非常早。
对呀，怎么会这样？
所以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上说故事这条路？
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说故事，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幺，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大我9岁，一个大我12岁，然后我又是跨学区就读，所以我家周边都没有那个学校的同学，所以然后我又是那种不爱往外跑，看可能那个听众不知道，但你们可以想象一个非常大只的人坐在你面前，我就是那个大只，对，我
什么谐音梗？
对，这是我大学表演老师帮我取的绰号，是大只，就是叫大鸡大家嘛，这样。那因为我自己很耐得住性子，我有办法在家里坐一整天，就是玩玩具啊，听故事、录音带啊，看绘本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从小我就有一个可以自娱娱人，就是我可以自己开始透过想象力来满足我自己的这个的能力吧。对，所以说我自己可能就是小时候就有一堆乐高，然后就会有点像是扮家家酒，但是就是会演故事啊这样子。然后这个故事有的时候会演得很大，就是那个妈妈来叫说，哎，要写功课，然后要吃饭了，然后这个故事还没演完就放着，然后就连载，明天继续玩。然后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可以演个一个月，超过就很长很长很长，然后到时候已经不知道这个已经玩腻了，然后不知道剧情要怎么演下去了，然后就会使出大绝招，就是小朋友。就是那种简单暴力结束故事的方式，就是发生了意外，全部人都死光光。对，可是因为你跟这些故事里面的这些人，你已经相处了很长的时间，在游戏时光里面相处很长时间，然后他们都死了的时候，你其实会很难过，然后我就会大哭，然后还会用乐高做他们的小棺材，帮他们办葬礼这样。
请问乐高要怎么做小棺材？
就是拼一拼啊，拼一拼，
就把
一个大小，然后把他们装起来，然后把它埋起来。对，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因为小时候不太有朋友陪我玩。所以说我自己其实是在透过看故事书，然后透过玩玩具的过程当中，就是想象力其实是帮我度过很多无聊的童年时光。对，然后后来开始会写文章之后，就开始会编故事写故事。对，我记得我从国小5、6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就很常就是去写那个东西去投稿校刊啊，参加一些儿童征文的比赛，然后有一次就毛起来写了一个3-4万字的一个长篇的大故事。
你说国小5、6年级你就写了3-4万的稿子吗？
对，然后那时候我妈
还是手写吧，
手写，然后我爸就在帮忙打字这样，然后我妈就很惊讶说这个小孩疯了没有？他其实是很惊讶，就是常常看我窝在房间里面不稀奇，但是我竟然就写了一部这么长的故事这样子，所以就拿去给找到认识的朋友，是出版社的编辑，然后就给他们看说，哎，这是一个那个12岁的小孩写的一个故事，他觉得很特别，然后他们有没有兴趣出版？然后后来就出版，在我国小毕业的时候出版，所以就是作为一个童年阶段的一个纪念吧，这样子。
我想跳回去问，那个乐高被小棺材埋起来之后，他们隔天要被拿出来继续演戏吗？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其实那个中间的印象很模糊，就是新的故事是怎么开始的。
对
对，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爸就扮演了一个很神秘的角色，因为常常玩一玩之后，一个故事结束了之后就会乱七八糟，然后我就会懒得收。其实玩玩具很开心，但要收拾玩具很麻烦，但有时候我爸看不下去了，他就会把他这些东西归零，这样会帮我收。对，而且我爸收乐高的方式是很酷哦，就是他真的就是那种一板一眼把同样的零件放在一起，那小人偶怎么同样零件放在一起呢？他就会是把手啊脚啊全部
头啊，他会把他们拆开来，
对对对，然后排成人头柱，这样
就是伊藤润二。
对，然后他说哦，对，但是这个重启的过程就是你是重新组合，然后变成不同的新的角色，这样。对，我印象中有几次这样子的经验，这样觉得很有趣。
你爸好适合当管方哦。
对啊，对啊，
他就会清场。
对对对，
然后帮你撤掉这样子。那个。有史以来出了第一本书，在小学的那一本，它有后续吗？就是因为如果在那个岔路的状态，你可能会变成一个你知道童书作者。
但我国中阶段其实 就比较少在写作。我国中我几乎写作空白了3年、对，因为我其实从小真的内心想要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漫画家。对，因为我小时候读美术班，然后就很喜欢画图，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是一心想要成为漫画家，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在画图啊、看漫画、什么的。对，然后写作其实并不是我特别有兴趣去养成的一个兴趣或者能力，而是因为我妈就是作文老师。对，她从小就是在教作文的时候，那没有人带我，那是怎么样？那就是那个教室旁边就一张空的座位，我就被放在那里，
就跟着写。
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写作的能力不是自己求来的，是环境影响得来的。就是因为是环境影响得来的，所以你就不会特别珍惜，反而想我想要成为漫画家。对，所以国中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延续着那种热情的写作这样子，没有，就完全中断。是到了直到了高中之后，然后就是学校开始有漫画社团，然后就是认识了真的很会画图的朋友，然后就是看着他们画的图，然后看看自己画的图，然后就意识到我好像没有那个才能。
那你加入什么社团？
我那时候基本上是学生会。对，学生会就办活动啊什么，就是跑来跑去，就是我觉得那就比较耐不住性子吧。就是那种画漫画，其实他们常常描一页就会画很多很多的时间，可是我每次都是忍不住想要画下一页发生什么事，下一页发生什么事，然后就变成我的图都暖暖，就是图都不精致这样子。对，所以后来就发现，我虽然我很想成为漫画家，可是我的热情好像是在说故事这件事情。那既然我的热情是在说故事这件事情，那好像文字相对的是我比较能够掌握的一个表现手法吧。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又重新开始写作。
可因为我觉得写剧本，尤其是剧场剧本啊，它一定有一个不断修改的过程。然后像是大致也是会去看牌的，可能在看的途中又会继续修改，然后甚至是这一次就是要在台湾演出的这个剧场作品叫《同期时间》，
对，
它其实在马来西亚、在日本演过，又回台湾演，然后里面的那个语境跟里面的国境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动，那不就是改不停？
对，就是我自己其实是在看牌之后，我会给导演说，我觉得因为这个演员他的特质的关系，好像有一些地方可以做一些什么调整。对，但因为我自己大学读戏剧，然后主修是导演，所以我自己知道说导演其实很不喜欢人家管他。对，所以我通常就是我会给这些建议给导演，然后如果他觉得这个有道理哦，那就同意改，那我就协助他修改。那如果他觉得这些东西我觉得我可以用导演手法处理掉，那我就觉得很 OK 这样子。对，那同期时间这个剧本其实很有趣，就是今年2024年是在台湾首演，但是他其实在2023年就是去年在马来西亚有演过一个版本，然后在2018年在日本东京有演出一个版本。对，所以对我来讲这个剧本就是今年终于在台湾演出，那个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经验啦。对，然后每一个地方它在不同的地方，尤其是甚至到了不同的国家，其实会考虑到的事情其实就不太一样这样。对，然后这时候就会配合着当地可能是制作人，例如说在日本版的演出，日本的制作人可能就会提示说，这出戏是在日本演出的，那其实观众比较容易投射的是里面这个日本人这个哥哥这个角色，所以他的部分其实好像可以比重可以稍微重一点，然后他的日语的成分可以再多一点。然后在马来西亚，就是因为这个剧本是情境台湾跟日本中间有一些那个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些我们的这些历史啊文化的渊源，那马来西亚对他们来讲是相对这件事是陌生的，所以这次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我 handle 不来，所以我们就找了那个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编剧，然后就一起改编这个剧本。所以他基本上他是在马来西亚演的时候，基本上是我原本的故事架构，但是已经就是马来西亚在地化，这是我第一个剧本被在国外被在地化演出的。对，其实是觉得很新奇，就是原来我在故事里面想的这种 这种台湾跟日本这种文化之间的落差、啊嗯、然后会引发他们之间情感的一些冲突、嗯、其实在马来西亚他们的文化情境里面也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对应的东西、嗯欸、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有趣的、嗯，
因为就不只是语言的转译，它也有文化层面的转译。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跟同期时间，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The Brotherhood。
对对
对,
对。
然后其实你要看介绍，它的那个，我觉得它这次台湾版的那个，就是它的剧照会让人家想到有点春光乍泄的感觉。
对对。
就是男孩们在顶楼穿着白色的汗衫。
对。
然后它的剧情大纲就是前面那段，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它其实是挑战了很多界限的，
对对
对。然后以我对你的印象，我看到这个介绍的时候，其实有点吓到，
嘿，
因为我觉得你一直做一些，因为像是去年热带天使好了、嗯，对，它是一个就是规模庞大的历史剧，
对
对，就是我觉得你都一直在写一些很，你知道，它是一个
很震惊的，
很震惊，我也没有觉得这部戏不震惊，
对，
但它的界限很有趣，因为它的设定是。两个男孩子，然后他们在之前有一些感情关系，然后后面发现他们其实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对，
对，然后里面也有一些对于就是你要说性向认同吗，或是自我认同？
对
对，然后加上还有个爸爸的朋友会出现在这个公寓里面。
对
对，所以你光是读剧本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里面有一个你知道潮湿的汗沉沉的味道。
是是是、嗯，对。那我自己觉得，我很喜欢。文化历史啊这些东西，然后对我来讲是就是我的舒适圈、嗯、但反而自己身为一个男同志、嗯、然后我对我来讲写同志的东西、嗯、对我来说是一个打破舒适圈的一个事情这样子、嗯嗯、因为好像写这种故事的时候就会比较多的自我揭露、嗯、而且因为我觉得如果既然要写我就是要写到位、
嗯、
对，就是这个就是真实的我的所思所想，我就不会为了观众我去写一个漂漂亮亮的事情、嗯、对，那所以我自己在写同志题材的东西，其实在写了很多很多的戏，但是现在认真写同志题材的戏大概就两三个，其实比较少、嗯、但是这两三个我都希望是我非常真诚的让大家看到我其实内心有这一块、
嗯、
对，因为我觉得平常日常生活中自己我们其实都会把一些黑暗啊压抑啊或者是一些扭曲的东西把它压在心里面，但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讲其实它是真实存在，它是我内心一个朋友，它当然它同时也是敌人，它有时候会诱惑你啊或者什么东西，可是它无论如何它都是我的一部分，对，那我无处现实生活中无处安放他、嗯、因为我没有变成一个非常性积极的男同志啊、嗯、或者变成一个想要去从事各种不道德行为的人啊、嗯、虽然内心其实都还是有那个黑暗的一些阴影在那边诱惑着你、嗯、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只能把这个部分放到作品里面、
嗯、
放到作品里面，所以我会觉得我写的为数不多的这个同志作品，它反而像我的那个我的分身我的分灵体一样，对，我就会觉得大家说哇这个东西好无法直接跟你这个人连在一起、啊、但我会跟他讲说那你看着这个作品你就知道真实的我的内心其实有这一块东西，这样，对，我希望你认识的我是一个复杂的我，这样
那其实就是一个成功的创作作品吧，就是跟人是可以切得非常开的、
嗯、
然后而且在那个同一时间里面那个小公寓里面就是那两个兄弟他们对于彼此可能一方面有语言不通、
嗯、
然后一方面也有一些就是语言不通但是身体很直接，
对
对，然后有肉身的碰撞，
对，
但是同时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些很戏剧性的部分，但是你处理得非常的成熟，就是它会有那种、嗯、他们如果是兄弟他们还可以继续这个关系吗？
嗯嗯，
对
对，
就是这个命题到底是从哪里长出来的，我真的在看到里面在激烈争执的时候，
对啊，这个其实可以讲到说这个故事的缘起啦、嗯、就是在2015-2016那个当下，就是我参加了我们家族一个奇怪的葬礼，
嗯，
对，然后那个过世的是我的大伯，可是在这场葬礼前其实我完全不知道我有这个大伯， 对，然后这个大伯，因为这个大伯他年少的时候就是年少得志，然后瞧不起我们那个乡下这些穷亲戚，然后后来他家道中落之后就没有脸跟大家联系，所以就断绝了关系这样。所以在这个告别式上，其实我不知道我的位置摆在哪里，因为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然后他发达的时候，有这个大伯发达的时候娶了两个太太，有六个小孩，然后这些堂兄弟姐妹也都有出现在那个现场，对我来讲也都是完全是陌生人。然后那个气氛很哀戚啊，可是我是一个陌生人，我是一个局外人，其实那个感觉是很奇妙的。然后我就开始那个开始胡思乱想，小康小胖，然后就看到那时候那个大堂哥，就是大伯的儿子，然后大我大概十几岁，然后可能处理丧事啊，整个人是一个很落魄的，然后我就是喜欢那种大叔型的男生，这样。然后我看着那个大堂哥的脸，然后我就突然有一个奇怪念头跑出来，就是哇，这个人哦，那如果他是 gay 哦，然后我们是在软体上认识，我们真的是约了炮，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血缘很近的人，对，所以就在那个难熬的那个告别式上，我开始诞生了这个故事，我开始想说，哎，那如果真的是有一对这样子的关系的兄弟，他们其实已经发展出了他们关系，可是才发现他们的父亲有了就做了很荒唐的事，就是在台湾在日本两地各留下了一个家庭，然后他们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他们的关系，因为 gay 也不会生小孩啊，那也不会有什么血缘的问题，那乱伦理家庭对男同志来讲到底是什么，我就开始想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剧本它有一些真实的血肉，其实是也是源自我自己那场丧礼，以及我对于传统家庭，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家是一个传统家庭，可是竟然有一个这样子的亲戚是他到死了我才认识他，对，哎，那就是传统家庭怎么了，现在是会怎么开始重新思考了很多关于什么是家族，什么是血缘，然后什么是爱，然后男同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扮演什么角色，因为我算是我们这个家族里面第一个公开的男同志，其他没有公开的我也不认识，对，所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剧本有些血肉其实是从这个真实的思考，真实的这个经验出发然后诞生的这样。
我之前在看这本书，我想我之前听朋友讲一个故事，就是他一直在台北工作跟生活，他们家这一直也都在台北，然后有一年就是应该外婆怎么样，应该还没有过世，但他们就是回乡下聚会，然后就是在那一次的过程中，他在因为也是住一个乡下，所以他就在就是叫软体约了一个人，然后后来隔几天家族聚餐的时候就发现那个人是他的亲戚。对，我想说对
对，这个其实是这种故事有时候会听到，但是我觉得我写作有一个很大的动力是，就是我很喜欢听故事，然后我一直在想说，哎，有没有我想听，哎，我想要听的故事在哪里？我想要去找来听，找来读这样子，然后就会发现，我真的很关心的故事，怎么好像没有不存在在这世界上，或者是，啊，好像只在哪个作品里提到一点点，那为什么没有人写？好了，没有人写，那我来写好了。对，那我自己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有完全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哎，这个题目很有趣，有没有人写过这样子的故事？然后也是有一些新闻啊，有些什么东西都有擦边球，或者有些色情小说啊，就是，有处理过这个题目，可是我就觉得好像没有烧到我心中那个我想要被 touch 的那个部分，这样子，对，所以就才开始把它变成一个剧本，对，那时候其实也还没有人邀请说啊要演出这个剧本啊，或者是找到剧团啊，反正我就是有这个灵感之后就没办法阻止我自己，然后就噼里啪啦写，而且我觉得写作其实会让你有很多奇怪的动力，这样子，对，因为当我确定了这个戏里面会有一个日本人的哥哥，我就发现，哎，虽然我很爱看漫画，我对日本的东西很关注，可是我好像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它，那我要怎么样去接近这个角色呢？对，那我就去学了一年的日文。
一年吗？
对，我去学，我认认真真去上课上了一年的日文，这样。
所以里面有个日文对话的片段。
对，但是你才学一年，其实不可能 不可能
流利的对话吗？
学一年级只学了一点点，对，那还是到最后还是啊，台词的部分是依赖这个日本的朋友帮我翻译啊什么的，对。可是我自己会觉得，写作这真是一个没有办法阻止的一个冲动，你就是会想尽办法，你想要去贴近。你创造的那个世界，你会想要去理解它。我要写一个日本人的角色，可是我觉得我跟日本人很遥远。那当然也有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日本朋友，后来就陆陆续续有了，因为做同期时间的关系，这样。对，所以就想一想，就是很疯狂啊，就是对。所以我自己蛮喜欢这种不是因为有人提出邀约要你自己写，而是你自己胸中燃烧了一把火，你非得把它写出来不可，你就会不计代价的去接近它，这样子。
因为像是这个本，就我们刚刚讲，它有一个预设，一个非常荒唐的预设值在前面，但其实你在写每一场的时候，你其实很像一个拆弹专家，对，很小心翼翼的在好像一边要维系这个关系，然后但一方面又不能让事情就是你知道整个爆掉，整个就是全部都不要，其实是一个最简单又最粗暴的处理方式。
对，
但是你很小心的裁剪，然后甚至是我觉得有几场戏，就是他在一方面有一些肉体的吸引，但他没有谈起他们共同的父亲。对
对，
然后他给遥远的当兵的片段，那个所有东西你可以想象在那个黑盒子里面，它非常的像梦一样。
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我自己的某个戏剧观的具体展现吧，就是每个人对于剧场是什么，创作是什么，可能都有自己不同的想法。那对我来讲，剧场其实是一个提问的空间，它不是一个我们给你解答，那是教室在做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常常是跟着角色走，就是我创造了这个情境，然后这些角色他们各自有他们的立场，可是他们要怎么样带着他们的负担，带着他们的这些他们过去的经历，好的坏的，然后一起来面对这个情境。所以我自己会觉得里面很多刚刚提到的这些片段，其实都是我觉得人就是不会想要一瞬间的把关系给捏破，因为真的捏破就没有了。尤其是这个人，当这个人你跟他是陌生人，也许我们就是大吵一架，老死不相往来就算了。可是当这个人是你的爱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会用一种迂回的方式想要延续那个关系。那我自己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思考父亲到底对我来讲，对男同志来讲到底是什么。当然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是男同志关系中男同志的文学创作中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很多作品都在讨论这件事情。但我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沉默温和的父亲，所以我出柜的很早，高中我17岁出柜，对，所以我现在已经出柜20年。但到我父亲过世为止，其实我们没有在餐桌上
谈过
他对于我是一个男同志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想法。然后在青少年那个很迷惘的阶段，其实也是会一直有很多很多抱怨，因为当男同志在我觉得很有趣，就是现在讲这个东西很像天方夜谭，因为在台北，然后尤其是在同婚通过之后，其实社会氛围有一些改变，但是在我们成长阶段2000年出头的一个中南部的男同志，其实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然后被世界遗弃了。然后当你的父亲他没有责备你，没有给你人生创造一些戏剧性的片段，那你这样子你还可以有一个理由可以怨恨他，
大家就温和的，
但他温和的，然后你就会在想他，你猜不透他到底他内心在想什么。当然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黑暗的念头，例如说这个父亲他为什么没有带领着我成为一个合格的男人，对。那但是长大之后就想说，哇，合格的男人到底是什么？
对，你可以告诉我们。
没有，就是应该就是一个普通，有家室，有一个稳定工作的异性恋男性吧，主流男性吧。
然后有孩子这样。
对对对，然后自己因为不是，然后父亲也不知道怎么跟我沟通，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在写这个剧本当下，其实我自己不断思考的，就是我觉得 大部分的男同志，我这个世代的男同志其实都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大人，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父亲的 model， 就是啊，我可以循着父亲的脚步，然后成为一个什么主流的理想的样子。我们都是在黑暗中摸索说啊，我们应该要成为一个怎么样子的大人，怎么样子的男人这样子。对，所以我在这个剧本的写这个当下，就是在想说这两个人，他们其实这两个兄弟，但是他们拥有同一个父亲，但他们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个性。然后这个弟弟就是从事这个色情行业，然后就是这个那个狂放不羁，然后这个哥哥，然后在日本的社会里面变成了是一个神贵，然后也有妻小，然后在大公司上班，然后隐藏他的身份，过着所谓普通人的生活。对，我就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吸引我，非常的吸引我。就是如果说他们的父亲跟他们的关系更紧密的话，会不会他们的人生轨迹就会比较接近呢？但是当他们两个人把他们记忆中的父亲这些碎片拼凑起来的时候，好像他们都各自的更了解了这个父亲的面貌。因为我自己其实不太认识我的爸爸，然后是反而是他过世，他去年过世，然后在这个丧礼的这一段期间里面，开始跟我的姐姐啊，跟我妈啊，我们就开始会聊很多跟我爸有关的事情，然后才发现说，哇，我爸跟我想的人蛮不一样的。对对对对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在写剧本的当下其实不太有意识到这件事，但是后来发现说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对于人的认识都只是认识其中一面。那刚好创作就是一个很神奇的机会，就是我们可以在一个剧本里面去把从不同的角度去把一个没有存在在舞台上的角色创造出来。这个剧中爸爸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可是他没有出现在这个舞台上。那这个兄弟的缘分是因为这个爸爸而起，然后他们所有的冲突纠结也是围绕着这个爸爸。那这个爸爸他没有出现在舞台上，然后这对兄弟用各种方式想要抹去他的痕迹也好，想要纪念他也好，但是这些东西终究导向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到底要带着什么样的态度？爸爸他已经过去了，但我们有的是一个未来，对，那这个未来是我们现在唯一可以选择的。那我们还要纠结着这个过去吗？但这个过去，这个父亲这么重要，我们能就这样子把他放下了吗？对，其实最近因为还是在看牌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其实还是会不断的在我脑海浮现。毕竟这个剧本的写法就是我没有告诉观众要怎么做，对，所以我自己也是在看的当下，就是这过程当中就一直在想说，对啊，该人到底是该带着这些回忆往下走呢，还是其实我们应该放下这些回忆，然后让自己可以更海阔天空之类的。
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刚好卡在有一个中间，就是例如说我们看白老师的孽子好了，或是很多前辈的故事，很多尤其是我觉得是男同志出轨很容易被父亲赶出家门。但是到了我们这一辈，可能以后我不确定，但在我们这一辈好像面临的是一个沉默的回复。
对，
所以好像很多人必须用你的创作也好，用什么去解答那个沉默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对对，其实我们这一辈其实是完全见证了这个时代的转变。那写完《同期时间》这个故事的当下是2016年，就是在这个同婚事件送入了大法院，送入了宪法法庭，然后开始社会在那几年有很剧烈的拉扯。对，然后我觉得在那个当下，其实会对于自己是身为一个同志身份，其实会有很多自我怀疑，就是讲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必须忍受这些事情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剧本其实也是留下了在2016这个同婚上路的前夕，社会拉扯最剧烈的时候的那个
疑惑吗？
那个疑惑跟那个时代的气氛这样子。对，所以在这次制作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跟导演靳敦就在讨论说，这个剧本一看就是发生在同婚前的事情，就这八年其实 八年其实社会气氛我觉得是有显著的变化的，
嗯嗯，
对，就是我们的社会其实是一个变动非常非常快，在同志权益这一块也是，
嗯，
那他就有问我说你有想要把它怎么样的调整吗，嗯，那我就是认真，真的是很认真很认真的思考之后，嗯，我跟他讲说我觉得这个剧本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在同婚前的那个焦虑到极致的那个当下的一个印记，那把它移转到不同的时空之后，它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也许就不太成立了，所以就是说好，那我们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发生在2016年的故事，大家来看这部戏的时候，对，就是里面也我们又修改一点点台词，暗示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过去的故事，那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可以发现说哇，那真的台湾其实八年是很短的时间，可是整个社会气氛其实转变很大，我觉得这也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这样，
而且因为其实很多地方你要说法律改了，可是那个人的状态可能还没有完全调过来，
是的，
就是我觉得台北是一个非常自由欢快的一个气氛，但是可能中南部它的改变 的那个程度并没有这么剧烈，
对对，嗯，
所以它依旧是一个我觉得它有留下一个时代的前面，但它的故事以现在角 眼光来看还是成立的，
对，那因为我觉得是在台湾，因为我们直接知道了整个社会气氛是怎么样，所以就会有感觉到哎，好像其实现在的社会没有剧本中那么压抑的那种感觉，
可是你之前在日本跟马来西亚的时候
对完全
他可能又在 往前再推20年吗，
我觉得日本其实是同志文化很兴盛， 对我们一整代一整个世代30岁这个世代的男同志基本上都是看着日本的色情产业的东西长大的，
对，可是他们是分开的，
对，
他们的性产业跟就是实际的，
是的，是的，
对社会的接受度是完全分开的，
对，社会的气氛其实是对于同志是很保守很压抑的，
而且有个特区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我看不到我就可以当做不存在，
对，
我不会阻止你存在，但我最好不要看到，
嗯嗯嗯，
对，所以这出戏我们那时候2018年在东京首演的时候，那时候在新宿的莫里埃剧场演出了8场演出，那它其实是临近着新宿二丁目，就是临近同志区，所以其实是就是哎，其实有很多日本的同志对于说哎，有一个来自台湾然后是有一个同志题材戏很有兴趣，就
而且还是日本的同志角色，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趣，就是它提供了一个他们不同的想象，就是哎，台湾是怎么样看待同志这件事情，因为台湾在不管是同志大游行啊，我们的同志权益这些东西，就算是在2018年我们也是走得比较前面的，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吸引了很多很多很好奇的人来，所以我们甚至还请了那个郑方廷教授帮我们写了一些台湾的同志发展啊、同志戏剧啊的一些简单的东西，然后翻译成日文，然后介绍台湾的同志运动的现况等等，就是附带在节目单里面。我们节目单
还顺便做社运，
对对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其实也有一种是哎，难得有机会做国际交流。其实身为一个同志，然后我们的观众也会有一定程度是同志观众，那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走到哪里了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找了日本的同志剧团来对谈，然后去了解一下他们的做的戏剧的一些想法这样子，很有趣，就是原来同志戏剧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一个材料这样
意想不到，
对， 对，
那这一次它变成在台湾演出，而且它总共有10场，
对
对，然后这一次在台湾它会有另外一种在地化的调整嘛，因为之前是面对日本观众，它虽然有日本角色，
对，
但这一次等于是面对台湾观众的演出了，
对，我觉得这次面对台湾观众演出目前看到排练到现在是最接近我一开始对剧本的想象，那当然是前面一次在日本的演出跟去年在马来西亚演出，我觉得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然后都有导演也都有找到不同的切入点，不过就是都还是会有一些他受到当地的社会的一些气氛影响，会有一些 一些调整嘛，
是，
对，例如说马来西亚就是
会有尺度的问题，
马来西亚完全有尺度的问题。虽然马来西亚那时候是跟那个 W Production， 就是马来西亚一个成立已经十年的同志剧团，嗯，对，他们虽然是国家是一个伊斯兰法律为主，嗯，所以同志基本上的运动等等是被压抑的，
是，
但还是有一种，还是有这种成立了十年的同志剧团，嗯，他就是制作。那你当然就是会非常非常的担心，因为之前在我们去年在马来西亚演出前，嗯，就是有遇到就是外国乐团然后在台上
街舞，
嗯，接吻，
对，
男男
接
吻这样子，对，然后引发轩然大波，
对，
对，所以其实那个社会气氛对于同志是比较紧张的，嗯，对，当然幸好我们是一个华语的演出，嗯，就是他们马来西亚多民族的国家，他们其实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中间还是会有一个 gap，嗯，所以那个 gap 反而变成一个
保护吗？
对，微微的保护，反正马来人马来警察不会来看
是
华语的戏剧。
可是那你们戏里面有亲密动作的话，
就基本上就是到了点到为止，
是
就是亲吻亲一下，拥抱，嗯，裸一下抱一下，对，所以我会觉得很多东西其实比较像台湾早期，嗯，80年代90年代在做一些亲密戏剧的那种方式，就是暗场让你去想象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嗯，对，可是我自己会觉得有点可惜，嗯，因为这个可惜不是他戏不好看，嗯，而是我觉得性跟爱的纠缠这个东西是男同志很重要的一个命题这样子，对，是男同志社群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嗯，然后这个部分他没有办法在舞台上呈现，就会变成是很多我们就回避掉了最关键的那一块这样子，嗯，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导演我们聊过之后，然后他就说他觉得这出戏应该是该脱就该脱，嗯，在场上该做一些，在演员能够接受范围做到亲密最大的尺度，就应该要做到亲密最大的尺度这样，对，所以然后我原本想说 OK，对啊，听你在讲啦，你要说服演员，现在大家要露啊，要摸啊什么，嗯，大家也不是你想要，嗯，演员就愿意啊，要演员愿意啊，
可是剧场还没有亲密动作指导对不对，
其实已经有陆陆续续有人在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对，但是基本上现在大家都大部分有一个共识，就是
要前面先说清楚
什么动作都是知情同意，
对
对，都是要排练的，它是像舞蹈一样需要被编排过的，所以我就想说好啊，导演你想要你就去沟通啊，你沟通到了我们就等着看你的成果，嗯，然后就是上一次我去看他们整排的时候，我真的是几乎是眼睛要遮着看，自己很爱写，嗯，但是看到演员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感觉到演员完全努力的把自己放到这个角色里面，嗯，对，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就是他们放到角色里面，你不会觉得他们是在意说我是不是我现在碰他碰就是做一些亲密动作啊，嗯，接吻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是我在演哦，没有，他们是在他们角色的当下他们会做什么事情，他们让他去做，嗯，但我知道这是他们排练过的，可是我其实很惊讶，嗯，因为毕竟前两这个戏很幸运的它是第三次被制作，嗯，但是也是在第三次被制作然后在这个故事诞生的土地上，在台湾，嗯，它真的回到了我一开始想象的样子，然后它是一个讲述那个男同志社群的故事，然后它以一个我觉得接近男同志社群被呈现的风貌，然后现在被放到那个表演里面，放到这个舞台上，对，其实我自己是很感动的，对，但是那时候我大部分时间忙着说好害羞，我不想看，都是认识的人，就是认识的人，
这是要放下，
对，认识的人你们都在那边亲，你们在那边抱，你们不要这样啦，内心就开始
你们就变成吃瓜群众的心情
对，就是一方面内心说好棒应该这样子说，哦，我其实，嗯，我们其实是朋友，哦，学长
不要把这个东西放下
对对对对，就是很有趣这样，
而且我其实在看剧本的时候，因为就是他有一些可能已经删减的片段台上不会演，啊，然后但是我对于里面他们在谈及父亲，嗯，或者是他里面有些在金门当兵吗，嗯，的一些例如说什么水鬼摸上来那项，嗯，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台湾的语境，
对
对，就那几段戏你后来决定要删掉吗？
就是觉得戏很长啊，嗯，就是还是会觉得 现在观众比较没有耐心，所以其实那时候看算算剧本的页数，然后其实日本版马来西亚版都有删掉某些部分，都各自删掉不同的 段落。然后这一次跟导演讨论，他说那你先删一些你觉得可以被删掉的地方，因为他有一个梦想，他痴心妄想这出戏要在个70分钟内演完。然后我就说不可能，我努力。对，现在大概是90分钟左右这样子。对，因为虽然我就很努力，好，你要70哦，那我真的要大刀阔斧，这边一块那边一块拿掉哦。但是有一些东西又默默被导演加回来，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讲父亲的回忆，导演又自己把它变回来。
我很喜欢那一段。
对，就表示，其实对我来讲，每一块每一个情节之所以会被放在剧本里面，对我来讲都是有意义的。可是因为剧场是一个群策群力的集体创作，所以我提供了这个文本，我提供了这个最原始的素材，它其实是必须跟其他的元素，导演演员各方面必须被整合在一起的，所以我在剧场里面的时候其实就会变成不太坚持我的剧本要变成什么样子，因为我会觉得我剧本其实是很剧本非常重要，但再重要它就是一个螺丝钉，一个螺丝钉它不可能变成一栋房子，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作品。对，所以我其实还蛮希望导演，你想要什么你跟我讲，你真的做得很奇怪，我也会再跟你说我的建议这样子。
像你这个戏啊，就是你家人会来看吗？
啊，我每次做同志题材的东西，我家人来看我压力都很大。这次也会，我全家人都会
压力大的是觉得好像内心的有个小房间被看到了。
哦，我不太介意我内心小房间被看到，只是因为台上就会有一些男生跟男生抱在一起啊，
你在
亲在一起啊，衣服脱掉啊，交缠啊。对，然后我前一出同志剧叫《黑洞春光》，是在台北艺术节演出的作品。然后我也是邀请了我家人来看，我妈看完我们去吃饭，她就说哦，我都不知道你们那个圈子里面有这么多事情。对，因为黑洞春光里面就有提到了一些青少年约炮啊，然后北车地下街以前有屌洞啊，厕所有屌洞啊什么，
这才是黑洞春光。
对对对对，
三温暖啊那些。
对对对对，所以
你妈是以一种田野调查的心情看完跟你分享，
她看完就是有一种哇，我都不知道你的，我知道同志很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也没有想知道那么多细节，但是我知道了之后就觉得说，哦，真的很不同，对，我觉得，毕竟我觉得出柜很久，出柜20年了，所以我家人也很努力，但一开始会冲击，可是他们也很努力的去认识我们这个社群到底在搞什么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还是会害羞。对，是
因为如果连你本人都害羞的话，
因为传统家庭其实不太会在餐桌上聊爱啊聊性啊什么东西，可是我的作品我希望它是比较诚实的状态，我觉得性我很有兴趣，然后爱我就很有兴趣，暴力我很有兴趣，那我把它放在作品里面，那我不会藏起来，对，所以我就跟我妈讲说，对啊，你有没有大开眼界的感觉啊。对，真是一个心胸非常开阔的70岁的太太。
是，而且还可以聊，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妈妈。
对，那我新时代的妈妈。
你现在接案已经几年了？
我开始在离开学校开始谋生，开始做剧场谋生，大概是从2010年开始。对，现在大概是第十四年、十五年这样子。对。
那现在还是很喜欢写剧本吗？
很喜欢写剧本，
但是对说故事的欲望还在。
对，说故事的欲望还在，但是是不是剧本，其实有时候我会打个问号。对，因为我觉得你会发现有各种说故事的方式，其实也很有趣。例如说，我觉得小说，我高中只有写小说，但是已经十几年，快二十年没有写过小说。那就是小说。好有趣哦，小说说故事的方式很不一样，对，跟戏剧很不一样，然后就是又重新的开始对 漫画燃起热情，就是哎，漫画这图像叙事好多优点哦，这个这一格哦，如果是放在戏剧里面哦，我们就弄死了这样，对，所以其实就会开始对于编剧这边有开始越来越熟练之后，其实也会在思考说，哎，是不是有的，如果行有余力，能不能够去挑战不同说故事的方式，然后强迫自己归零，然后重新开始这样，因为真的每一个说故事的行业，每一个说故事的方式，其实都有很多美美嘎嘎，很多他的技巧，然后很多他的
载体不一样，
载体不一样，然后他都有各自的传统，流派什么的，然后自己站在外面的时候，都只是知道一点，可是开始尝试之后，例如说开始尝试写小说，就会发现，哇，到底第一件事就是到底这个故事是一个第三人称还是第一人称的故事然后开始想这件事情之后，然后你开始去看别人小说的时候，说哦，这好有趣哦，他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做了某些选择，对，然后你就会用一个新的角度去看这些平常就是像我们做戏剧的人，就是看小说通常就是啪啪啪啪啪啪，那个心理描述太长了，就咻咻咻过去，然后就是看他剧情怎么发展，剧情怎么发展，哇，好精彩哦，然后合上。但是现在开始了解到这个载体他说故事的某些特点之后，哇，就看起来就完全，就算是你已经很熟的故事，重新看那个味道就很不一样。
这样感觉你跟你妈很像，就是到了不同的年纪都还是有很旺盛的求知欲，
就我觉得是
很勇于跨入新世界，
我觉得好像是很好玩，我觉得好像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想要进修或者是想要突破，就是好玩这样子，因为熟练的东西当然还是可以往深处去，可是就是往深处去的同时，你也会想看看说有没有更宽广的世界在那边，很想去看看那个边境到底在哪里这样。
那我们最后再推荐一下这一次梦环的剧《同期时间》，然后我觉得他的演出时间很长，他从5月9号到19号，所以总共会演十场。
对，会演出十场。那我觉得这个演出虽然演出十场哦，但是我建议大家其实是可以看两场以上。
你可以看演员的那个
对
不同的调整吗？
就是我觉得不是看演员的调整，是因为我自己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它其实是有层层的讯息，但第一层的讯息其实是在
讲第一次看不一定
对，在看这个兄弟的这个禁忌之恋，这个兄弟洞的故事。但是其实在深一层的其实就开始讨论到父亲，
是，
然后以及父亲延伸出来的关于台湾、日本这个我们两个文化对台湾影响很深的这个群体，他们到底中间这些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它里面是很细心的安排了很多很多的细节，所以你看第一次你会看到这个活色生香的这些帅哥们在台上让我很害羞，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有余裕可以看第二次的话，我觉得一定可以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细节，因为我是第二次跟黄靖敦导演合作，那我这次跟他合作非常开心，就是他完全读到我在里面埋藏的这些细节，这些隐喻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他就会想办法把它呈现在这个台上这样子，对，所以他就会变成，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表演文本是很丰满的，就是你不只是看到第一层的编剧给你的这个剧情，但是同时你看到演员他们不断的在这个空间里面收拾东西也好，然后他们在开始有一些小小的权力之间的这个倾轧，对，这些过程当中的一些表演的细节，我觉得是很丰富的这样子，对，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在5月9号到19号，然后到两厅院的实验剧场看这个同期时间演出，总共演出十场哦，
然后是4、5、6日，
对，4、5、6日是有那个
有开周四场，
对，有一个非常亲切的周四场这样子，你可以不用在周末跟人家挤，然后可以在周四，可以就是在那个看周四看戏的人其实比较少，
对
对，所以你可以自己在一个稍微比较空的角落，然后很害羞这样。我觉得我需要在周四场去看，我
你不想要旁边有太多，
我会很害羞。
但是我觉得周四场跟周五场气氛会很不一样，因为就是很多人是下班来的，对，然后我觉得在 就是在这种下班或是不知道什么其他情境，你进了剧场，你其实就是立刻被空投进一个新的时间点，
对对对，
然后直接丢进了这个房间，
对
对，就是结果都市场最多人，对，
大家都想要很害羞的躲在角落看，
对，我觉得好像可以看，而且我觉得其实连舞场或晚场看的心情也不太一样，
是的，是的，
就看完戏出来天是亮的，跟看完戏出来已经哦有点晚了，
对对，所以我至今还是很喜欢剧场，有点离不开剧场 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戏剧剧场它是一个在当下完成 的事情，它是没有办法重现的，就算演同一个剧嘛，演员每一次的这个火花其实会不太一样，
对，
然后观众其实也是参与这个 表演之中，这场观众超热烈，然后整个气氛可能就会很嗨，那这场观众非常的冷静严肃，那气氛可能就会让你有一种很肃杀的感觉，那其实这些不同的组成就会让这个戏其实每一个当下它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那我自己其实很享受这个经历一次又一次这个独一无二这样，
体感会很不一样，
是的是的，
对，请大家可以来参考看看哦，好，那再次谢谢大慈来我们的节目，然后聊了很多就是心里的小房间的事情，
谢谢谢谢
那谢谢你的分享，微娇女生拉链，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Thank you.